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父王早安，得见父王康复，我真高兴。
所罗门儿啊，今天我叫你来，是要你召集以色列支派的首领，包括官长、公务员、祭司、军官、宫廷人员和我所有的儿子们，前来耶路撒冷听我训话。
我立刻去办，愿我父王康健有力，训勉众人。
你放心，我儿。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听我说，我本想建一座圣殿来安放耶和华的约柜，我也预备好了各样建材，但是上帝却对我说，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多人的血。然而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我拣选他做我的儿子，我必做他的父。
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诚心诚意地侍奉他。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我儿要细心思考此事，因耶和华已拣选你建筑圣殿，你要刚强去做。
父王啊，只要耶和华赐儿智慧，这事必完成。
书记，把计划文卷给我。
是，陛下，全在这里。
我儿所罗门听着，我在大众面前把建造圣殿和造所有器皿的全部计划文卷交在你的手中，还包括祭司和立位人的服务解说。
是，父王。
这宏伟的圣殿不是为人，乃是为上帝建造的。我已尽力预备了金、银、铜、铁、木料和各种精美的石头，不知道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把自己献给耶和华，协助建造圣殿的大功。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我算什么？我的名又算什么？竟如此愿意奉献。因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只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求你赐给我儿子所罗门一颗热诚的心，使他遵守你一切法律命令，用我所预备好的建材来完成建殿大功。阿们。
大家安静，听我的建议。
别说话，别说话。
大家还记得
所罗门王上次受膏加冕时，时局不安定，大卫王也因贵体欠安没有出席，也没举行庆祝仪式及饮宴。我现在建议在大众面前举行第二次加冕受膏典礼，并摆设宴席来庆祝。
好，好，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好，真的好。
所罗门，
是的，主啊。
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
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立我为王，管理这么多的不可计算的人民，而我是幼童，求你赐我智慧和聪明，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人民呢？
你既诚心求这事，不为自己求长寿富贵，或求仇敌死亡，单求智慧判断是非，我就赐你聪明智慧，也赐你富足尊荣，将超过历代以来诸王所享有的。
报告陛下，下一个案件是两妇女争一个婴孩。
这案子听来奇怪，叫他们进来。
哦，你先说吧，向陛下说实话。
报告陛下，经过是这样的，这女人跟小明同住一间屋子，我生了一个男孩，第三天她也生了一个男孩。
有见证人吗？是收生婆接生的吗？
报告陛下，没有收生婆，只有我们两个人。
嗯，继续说下去。
夜里，这女人在睡梦中压死了孩子。我才没有呢。
别插嘴，等一会儿才轮到你。
我刚说过，这女人的孩子死了，她半夜趁我熟睡的时候就抱走了我活着的儿子，又把她的死娃娃放在我身边。第二天天亮，我要喂孩子的时候才发现死娃娃，仔细的看，死娃娃根本不是我生的。
不不，活娃娃是我的，死的是你的，他是我的，死的是你的，你还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死了，活的那是我的。
女人别吵别叫。
陛下请原谅。
陛下，我看第一个说的是实话，孩子像是他的。
我们看吧。卫兵拿大刀来。
是陛下，刀在此。
嗯，既然你们两个人争夺这个婴儿，我看就把他一刀劈成两半，让你们各得一半好了。孩子抱过来。
哎，不不，陛下，给他算了，请您别动刀，给他吧，求求陛下。
对，这孩子既不归我也不归你，就把他劈了吧，陛下。
嗯，把这婴儿给第一个女人吧，不可杀这个孩子，这女人才真是活婴儿的妈妈。
这个判决的故事传遍了全国，人民知道上帝确实赐大智慧给所罗门，人人都敬畏所罗门王。
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自己的智慧不够？我很坦白地告诉您，我也很坦白地承认，我时常缺少智慧，所以我时常祷告，求神赐给我智慧。今天，请让我带领您，向我们共同的天父请求智慧。首先，让我说清楚智慧和智力、才智、聪明都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认为一位很聪明的人自然而然的也很有智慧，但是这个想法不对。智力和智慧不一样，聪明人也会做愚笨的事情。 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会表现出高度智慧。今天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向上帝求才智，我们求这位天上的神赐智慧给我们。圣经新约雅各书一章五节写道，如果你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应该向上帝祈求，他会赐智慧给你们，因为他乐意丰丰富富地赐给每一个人。不过你们要凭着信心求，不可有丝毫疑惑。因此呢，基督徒时常求神把他的智慧赐给我们。现在请我们一块来祈祷好吗？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愿所有的人尊你的名字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愿你的智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天上的天父啊，我太缺少智慧，我时常面对很多生命当中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办，左右前后我都看不清，我需要智慧使得我看得清，让我知道怎么样才对。是与非，好与坏，对与错，我都分得清楚，但是时常缺少智慧，选择是而不选择非，选择好而不选择坏，选择对而不选择错。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处理这些问题，我需要智慧，特别需要您所赐的智慧。我不但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生命中的难题，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因为我缺少智慧，我很容易得罪人家。我回应对方的时候，时常说错话，选用的词句得罪对方，使得他发火，火上加油似的。我不愿意让人家生气，所以请你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应该怎样说一些造就人的好话，使得怒气消退。主啊，因为我缺少智慧，我也不好做判断，有时候别人彼此闹纠纷，请我主持公道，但是我做不出来，我先听那个人说，好像他很有道理，只等到我听第二个人说，哎，好像他也很有理由。我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听起来两个人都对。我请你赐给我智慧，帮助我做好判断，协助我做很公道的中间人。缺少智慧这个问题影响我整个的生命，对事对人做决定，与配偶相处，与邻舍和睦，与同人合作，时常不知道怎么样做才对。养育孩子，对待配偶和亲人，面对问题，面对挫折，我都需要智慧。天父，请你赐我智慧。这就是我今天的祷告，感谢你垂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
有个朋友在找寻配偶上一直不顺利，他先找了一个英俊潇洒的，结果对方不想结婚，只想谈恋爱。他又找了一个高学历的，结果这一位感情不忠，同时追好几个女朋友。后来他又碰到一位外形不错，能力不差，感情也专一的，可是这一位呢，不善交际，又有酗酒的问题，是要还是不要呢？他感到很困惑。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会是个好丈夫呢？圣经提供给我们一些线索。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讲到做教会领导的条件，这些条件为我们在选择配偶上铺下了一张蓝图。如果交往的对象能够符合这些条件，这个人也会是一个好丈夫的人选。那么圣经上列出的条件是什么呢？圣经上是这么说的，他必须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他只能有一个妻子，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方的人，他必须善于教导，不酗酒，不打架，性情温和，不贪爱钱财。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特点。第一个是，他必须在行为上是个无可指责的人，诚实正直，可以信赖，不管在家，在工作的地方都是如此。如果您认识的这位先生在学校会作弊，在工作的地方混水摸鱼，或是他欺善怕恶，见风转舵，人前人后表里不一，那么您最好不要把他列入考虑的对象。第二个特点是，他只能有一个妻子，表示这个人在情感上是很专一的，不会见异思迁或是脚踏两条船。他在和您交往的时候就该对您忠诚，不会背着您还对别人有意思。第三个特点是有节制，意思是凡事他都能够在控制之中，不会过头。在工作上他不会过于狂热，一忙起来就六亲不认。他上网或是打电玩的时候不会沉迷其中无法自拔，还有他在吃东西或是买东西上面不会随性所致，被欲望主宰。更重要的是，在情绪的表达上他也能够适中，激动的时候不会失控。接下来圣经提到的条件是自守，这个人要能够守住在家和在工作上该尽的职责，知道守时、守法、守分寸的重要。然后下个条件是端正，这是指他的生活有秩序，穿着得体，言语端正，说话行事都恰如其分。接下来是乐意接待远人，他是个独善其身、自扫门前雪的人吗？还是他乐于打开他的家门，不单单是接待他的好朋友，也欢迎身边孤独寂寞的人？还有他会不会排拒外地来的人？从这点可以看出这个人是否心胸开阔，对人是否亲切友善，这都会影响到你们婚后生活圈的或大或小。下一个是善于教导，你们未来的孩子需要一个能够把好的生活原则还有道德标准交给他们的父亲，所以如果这位男士具有这个特点的话是再好不过了。希望他不但是善于用言语教导，也善于用行为，能够以身作则。圣经列出的另一个准则是不酗酒、不打人，只要温和。酗酒会使人失去正确的判断能力，也会造成行为失控，所以陷溺在酒精中的人是不能列入考虑的。那么当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他会不会行为失控，用暴力来解决呢？还是他会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处理？圣经希望他能够不打人，只要温和。接下来是不争竞，也就是不爱争辩。 箴言里面说，愚蠢的人引起争吵，人能够避免争吵便是光荣。如果这个人凡事喜欢跟别人比较高低，又爱在言语上逞强，他也不会是个好的伴侣。最后一个准则是不贪爱钱财。如果对方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那么他会把您放在哪里呢？贪爱钱财的人常常会因此牺牲掉亲情、友情，甚至爱情。您觉得圣经所提出的这些条件在找寻伴侣上是否是很好的依据呢？让我再为您念一次。他必须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他只能有一个妻子，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方的人，他必须善于教导，不酗酒，不打架，性情温和，不贪爱钱财。希望借着圣经给您的指标，您能够找到一位合适的终生伴侣。我是何云。
每天下班开车回家，路上的交通真像体验冒险一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思想的主题是忙碌的时代缺少耐心。有一次在一条大马路上，一辆车子从我的左侧急速地掠过，刚插入我这条车道就急转上 右侧高速公路的入口扬长而去。我们特地减速，才避免两部车的擦撞。在行进间，最好与前车保持一段安全距离。有一回，一位司机从左侧插到我车子的前面，不久之后，我见他为要超过前面那部车，又换到原来的车道。他再顺利，每次也只能超一辆车。然而，他就这样反复的在两个车道间超车，直到他消失在前面的交通视线中。经常超车的人很少打方向灯的，因为打方向灯既费时麻烦又花脑筋。耐心是这个忙碌时代最难学习最难实践的美德。您我生活周遭大部分的活动似乎都在快速道上进行，我们好像也让自己受这种快节奏的影响，免得落伍。常会想，如果我不快一点，别人就超前了。人人把进步这个词儿挂在嘴边，不过是为了方便大家加快步伐而已。新快是这个时代流行的名词。事实上，耐心的优点比一般人一味快会带来的好处要重要多了。耐心的人比较能够减少犯错误，又能避免疏忽细节和别人的需要。耐心能够使人不致仓促地做决定，因而能避免危及家人的平安。如果家人相聚也如此仓促，婴儿与幼童就要多多受罪吃苦了。夫妻之间没有耐心，就很容易导致离婚。亲人之间没有耐心，家庭就很难和谐快乐。我们若凡事不花时间，样样都要快，失去的一定很多。有一家人旅游来到美国田纳西州的新旺角，大家下车看风景，父亲很快地照了半打照片，便催大家上车。女儿抱怨说，我们还没看完呢。父亲回答，我们回家以后你可以看照片呢。吃饭快，狼吞虎咽有害健康，仓促行事快速人生，不好好花时间体会，会叫人失去很多好处，带来太多的害处。如果把它们全记下来，大概能写一本书。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把它们全讲出来，真是糟糕。我是好爷爷。
应用智慧。嗨，我叫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爱那些服侍的人。你们中有些人知道，我每年都会制作一个琼尼月历，已经做了超过25年。这是一个可以放在办公桌上的月历， 上面有我写的每个月的灵修文章，里面有一些我画的画。我一直对朋友们如何使用这些阅历的故事很感兴趣。我想到的是四肢瘫痪的林惠乐，他在50多岁时在一场车祸中遭受了颈部的脊髓损伤。尽管林失去了使用手脚的能力，但她和她的丈夫道格依然努力地让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这是那么的激励着周遭认识她的人。林在许多年来一直用我每年制作的月历来安排一支由妇女志工组成的服侍团队。这些团队早上来她家，帮助她准备好坐进她的轮椅中。这些妇女大多来自她的教会，也有些来自附近的基督教大学。林一直以来都把琼尼月历放在她的衣柜上，方便他的帮手能够记下他们能够帮忙的日期。有一天早上，道格在卧室里无意间仔细地看了看放在衣柜上的月历，他看见有一个志工在星期四的那一栏写下服侍林，那真的让他吓了一跳，因为那位志工没有写替林做工，或是这是我可以来帮忙的时段，或是把我的名字放在这里。这些女士们出现在林和道格的家来服侍林。当道格看到那些在月历上的字眼是那么深深的被祝福，他告诉了他，并且还告诉了林。这些帮忙他的姐妹，她们的目光是定睛在基督上的，她们是如同在马太福音里提到的，给衣服让赤身裸体的穿上，给食物让饥饿的得饱足，还有帮助瘫子得到耶稣的医治。这些妇女正是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那就是帮助一位完全无法自理、无助的、完全仰赖他人的人。服侍林是那么完美的措辞。这些在林瘫痪了多年后，在他几个月前被主接回天家后更有意义。当他在地上时，他是那么的欢喜接受其他人满心对神的服侍。这些服侍不仅仅是对他带来祝福，并且更是祝福了许许多多愿意把基督教导用行动表现出来，卷起袖子服侍他的妇女们。朋友，我们不应该全心地投入神放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份工作，并且为荣耀他而做吗？我们所做的工是会记录在永恒里的。您知道，在箴言第8章里有几节经文是用来描述这些帮助我高位截瘫的朋友林的志愿者们。他在17节提到，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在19节也提到，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精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这是神自己的话语。哇，您知道这些忠实服侍的妇女们在神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她们不只是单单服侍林，而是急着耶稣的名服侍他。我神那些在箴言里鼓励人的话，爱我的我也爱他，我相信这些志工也深爱箴言书里的话语，他们也实际地将箴言里的教导在生活中行出来。
圣经是神的话，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重视圣经，所以时常为听众阅读一段圣经。 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阅读一段神的话。
箴言十九章：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人的愚昧侵败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好失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愚昧人宴乐度日是不合宜的，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你若救他必须再救。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穷人强如说谎言的。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鞭打懈慢人，愚蒙人必长见识，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宜修至入之子。我儿，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匪徒作见证，戏笑公平，恶人的口吞下罪孽。刑罚是为懈慢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听众朋友，成功的背后 必然有许多正面因素的不断积累。中国人对儿女教育非常重视，在学校里孩子学习知识，在家里孩子学习态度、品格、待人处事，所以父母亲也是孩子的老师，是孩子未来成功的幕后推手。下面张荣博士要跟我们谈谈父母可以教导的一个重要态度。
在大多数的中国家庭中，都是严父慈母的统一形式，父亲忙忙碌碌的，比较严肃，一言九鼎，而母亲则表现得温柔体贴，陪伴孩子的时间也远远多于父亲。再加上孩子在小的时候本身就在心理上会对父亲有些恐惧，而对母亲则自然更加依赖。母亲教什么孩子就学什么，母亲说什么孩子就听什么，所以孩子在幼年的时候其实正是他们不知不觉形成价值观的时候。母亲就是孩子的言行举止应对进退的第一个榜样。母亲们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言传身教，成为孩子们真正的可依赖的、可学习的榜样，这将会决定你的孩子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当今的世界中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现在比较流行的对母亲的评价是：一流母亲做榜样，二流母亲做教练，三流母亲做保姆。意思是说，如果母亲注重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素养，少说多做，榜样于人，孩子只需要看着母亲的一言一行跟着去学，这种母亲缔造出来的孩子将来就很可能成才，很可能十分优秀。其次是母亲花钱、花时间和花精力去培养孩子，孩子也可以学到一些知识和技能，但充其量也就是逼着孩子学习学习，并没有给孩子人品素质的教育。再其次是母亲每天从早到晚劳心劳力地给孩子生活保障，累死累活，其他的带领和引导作用几乎为零。所以母亲该从哪些方面去塑造自己，再去感染和熏陶自己的孩子，使其从小耳濡目染真正的修养，从而让这些修养流入儿女的血液中，进入他们的骨子里，携带一生，终身受益。这是一流母亲最应该重视的。谈到如何成为一流母亲，内容很多，我希望能连续在这里以不同的标题得以阐述。今天我想谈的是一流母亲的自我修养之一，诚实。诚实来源于自信，来源于对生命中各种发生的事件无条件的接纳、面对、从容、担当，从而体现出的正能量、信任和爱。人无完人，我们每个人都有欠缺和缺点，也都希望别人最好不要知道，所以不告诉别人自己的弱点是正常的，甚至当别人问起时也可以不回答。但是当错误已经发生，在别人当面指出之后，最好选择大方承认，坦然面对，而不是用撒谎来搪塞过去。一位母亲是否有敢于承认错误的勇气和坦然接受批评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孩子成人之后的底气和自信。一个习惯于诚实面对事实的母亲是在教给孩子，尽管妈妈有缺点和不足， 但是我依然要坦然接受现在的自己，我会在现在的基础上努力做得更好。孩子很容易习得母亲的坦然和努力，如此潜移默化，会让孩子变得越来越优秀。反之，一位习惯于谎言和伪装的母亲，其实是在教给孩子，妈妈是心虚的，妈妈不敢也不能够接受自己，除了撒谎和伪装，妈妈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自己心安。孩子很容易习得母亲的脆弱和慌乱，是非难辨，即使可以伪装一阵子的优秀，也绝对无法伪装一辈子。不诚实的生活就远离了自己的本真，将失去真实生活的滋味，是一生的悲哀。所以作为母亲，尤其是想成为一流母亲，平时说话做事时应该格外注意。一旦儿女知道你在撒谎，一定会牢牢记住，等到他们懂事的时候，他们就会分析你的撒谎原因，这对他们将是一种莫大的影响。一个让我非常惊讶的例子，正是来自于我的女儿。几年前，当我开始从事引导中国家长，配合教育中国学生的时候，我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工作了。她有时也会与我讨论一些美国的教育体制，美国大学招生重视什么，美国的文明修养最重要是指什么等等一系列我关心的问题。有一次，当我们谈到中国教育时，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刻骨铭心。他说，你们中国人连上大学都不凭本事，中国的教育还有什么可信度而言？我立刻反驳说，你凭什么说这话？他告诉我，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我每年都带他回国过暑假，姥姥、大姨、舅舅跟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都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在大姨家看见很多人到家里来找大姨，说孩子差几分进某某大学，或说没有考上某某学校，让大姨找人想想办法，愿意交些钱赞助让孩子进某某学校等等。我女儿义正辞严地说道，大姨都算不上什么大官儿，就能靠送钱去学校，况且那些真正的大官就更不用说了，可想你们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学校该有多可怕。语重千金，我哑口无言。小时候的他从来没有与我和大姨提过这件事情，我们也没把这事儿当事儿。成年人都知道，中国的大学录取绝大多数还是依靠高分数来筛选的，但是小时候见过的一个谎言就能让女儿说出你们中国人，中国的学校该有多可怕的这种话。这是一个诚实的孩子对虚伪的强烈愤怒，给他留下的对中国教育的负面印象是终身不忘的，甚至是不可挽回的。所以母亲在孩子面前讲话做事应该十分注意，不能当着孩子面吹牛撒谎胡说八道。不管孩子多大，这种话语都只会对孩子造成负面影响。言传身教，孩子很容易学会父母的撒谎吹牛不真实，从而导致长大后无底气无信心。如果他来到美国，必将无信誉，而信誉恰恰是美国人最看重的人格之一。如果孩子的本质是一个可爱诚实的孩子，他们会因为母亲的撒谎而瞧不起自己的母亲，或者像我女儿一样对这些谎言愤怒不止。他们也许不会直接告诉父母，父母在自己心中的形象和地位，但是每个孩子心里都有一把秤，从小到大，孩子心里这杆秤最容易称出的 就是父母的真正忠。
刚才您听到的是张荣博士。张荣博士在日本佐贺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曾经在美国范德堡大学和史丹福大学的医学院从事医学研究。由于在三个国家教育界常年的学习工作经验，使得张荣博士对教育有深刻的领悟，对各国教育的着重点也有独到的洞察。基于他所看到的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教育体系缺乏了解，所以今天张荣博士特别针对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提出他的一点看法。但愿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您一些启发，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您相信吗？我有一位做生意的朋友，他就是在捐献金钱的这件事情上面印证了神的话一点也不假。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常讲就说圣经里面关于这个财富一个很大的奥秘是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里面。很多人圣经里面耶稣常常讲说你们不要试探我，但在马拉基书这边是唯一一节讲说你可以试试我。我们一起来念一段这段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很大很大一个奥秘。因为我们这样去想，神创造了整个这个 天地，普天之下所有的财宝都属于神。神爱我们，神很希望去帮助那些弱小那些贫穷的人。神怎么去帮助他们？神就要透过很多很多的管道去帮助他们。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遵照神的话，我们把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或更多奉献出来帮助这些穷人，你的管道就畅通了，神就会发现，哎，你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管道，神就会给你更多。为什么？他要借用你这个管道来帮助更多的人，这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当你在做奉献做施舍之后，怀着一个感恩的心，不要犹豫去做。神的报答，神的报答是你所想不到的。我听过太多太多这种例子，我自己也经历过。我们在两年前我曾经受骗，有半年都没有收入进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跟金飞说，这个什么都可以减少，礼拜天的主日奉献绝对不能少。为什么？因为神的应许在这里，对不对？ 我就说这一定 要保持住。结果还过了几个月之后，果真整个事就转过来了。我觉得神的话真是一句都不假。所以为什么我说要背诵经，要把它背在心里面，你会去做，就会去想，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不害怕。
听众朋友，神的话语每一句都是真的，而且永远是真的，在什么地方都是真的。但愿您信靠神的话语，让您的一生安定在真理之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